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5回。老道细想了一下，神色呢也缓和了下来。仙子说的也有道理，大不了下次见面的时候，他要真的问起，我再随便找个借口应付过去。也就是了。其实就算真的让此人知道我的身份，那又如何呢？本仙子，哼，难道还见不得人吗？女子却娇斥一声说道。万古真人听了，脸上的肌肉哆嗦了一下，一时间也只能是哭笑不得了。这位天狐族的花仙子呀，当年呢可是反出天狐一族的狠角色呀，曾经一口气呢吸干了妖族数以百计的年轻俊颜的真阳之气呀，甚至呢被天狐王亲自追杀过好一段时间，并仍能逃得性命。老道又哪敢让其他人轻易的知道此女和他大有联系呢？好了，既然这位韩道友初步接触过了，这几天呢贫道要先闭关一下了。最近在修炼上突然是略有所得，打算仔细的参悟一下。我这里不便让仙子居住，就先送客了。老道在和此女呢随意的说了几句之后，就说出了送客的话。你这老道呀还真是狡猾，明明害怕我对你的那些徒子徒孙下手，还偏偏说什么不便居住。这么大的地方，难道本仙子一人都占了吗？不过呢，这话还得说回来了，你带来的这些门人弟子呀，还真有些资质不错的，听说万古道友最喜欢的几个儿孙也在其内，万古道友可要看紧一下啊。啊，这女子呢发出了一声媚笑啊，身形一晃，骤然之间就在原地是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传送法阵当中灵光一闪，此女蓦然出现在了那里。不过这个时候的女子呀，面容赫然又变成了万古真人宠姬的模样。老者听了对方先前之言，脸色呢不禁有些发白呀，急忙单手一抬，一块银色的令牌出现在了手中，并冲着法阵一晃啊，传送法阵鸣声一响，瞬间呢就将女子传送的无影无踪。万古真人这苦笑的摇了摇头，转身就回去了。同一时间，回到自己住处的韩立啊，孤零零的坐在大殿主位上，正沉吟不语的思量着什么。这位万古真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要说和他一见投缘才起的交好之心，哼，他自然是不信分毫的。更何况呢，先前老道怀中的那名宠姬，竟施展了极高明的幻化之术，遮挡了本来的面目，更是有几分可疑的。不过他倒并没有从对方的举动中感受到什么歹意，这才和老道一直啊安稳交谈了许久才离开的。纵然说对方针对其图谋什么，以他现在的神通，就是合体后期存在也大有一战之力，自然是不必过于惧怕的。倒是那黑玉交换会，若真是像对方说的那么神秘的话，却真得要参加一下的。毕竟他原本的就没有指望啊，在明面上的万宝大会真的能有个什么收获。这次到此地来，他一半呢是因为天渊城的不知名的妖族女子之约，一半呢想趁此机会啊多结交一些同阶的修士，见识一下三皇七妖王是何等样的人物， 比起他在异族中接触的那些圣阶存在，孰强孰弱。但是他若真的能够从妖族女子那里收购到大量的妖兽材料，再在黑域交换会上呢，也大有所得。炼制第二座极山的辅助材料应该是大有希望凑齐了。如此一来呢，韩立一番炼制之后，可立刻凭空多一件呢至宝在身了。而有两座极山在身的话，头几轮大天劫应付下来，那是轻松至极的事情。更何况第三座极山似乎也不是没有希望找到的，不过呢要多耐心等上许多年，看新收的那位记名弟子是不是真的能够修炼寒魄神通大成的。那元和五极山中的一座极山材料，正是奇寒无比的昊阴寒魄山呢。组成此山的昊阴之石和玄玉不同，它虽然存在至寒之地，但是平常散发的寒气并没有异常，只有被人激发之后才能放出奇寒无比的寒魄之气。此物一般呢，身处冰川之下数万丈，因为附近万丈寒气掩饰，神念扫过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其踪影的。唯一能够寻到的方法呀，只有呢同样拥有寒魄神通之人才能够凭借体内寒魄能遥遥感应到昊阴之石的。那么至于感应的距离和范围呢，则完全是昊阴之石的大小以及修炼之人的寒魄威能了。他寻找的昊阴寒魄山自然是巨大异常啊，只要寒魄神通有所大成，在数万丈之内有所感应，绝对不是什么不可能之事的。当然了，此山是否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韩立心里啊并没有什么底的。好在他知道极寒之地光人妖两族呢就有不少，相比其他的几种极山，倒是此山材料啊最好寻找一些。但是是否真的能够找到昊阴寒魄山，自然是天知道的事情了。不过一想想以后的大天劫，韩立啊自然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的。这也是他一发现白果儿是冰髓寒魄之体之后啊毫不犹豫相救的原因。否则的话，他纵然有大量的灵丹服食，相救小丫头呢也不像其他修士那般真浪费如此长的修炼时间的。但是百余年的苦修肯定是要耽搁的呀，而他若是能够再炼制成寒魄极山，那么等他神通再进一步之后，就可以设法看看能否想办法破解让分身压制法力回到人界中去。在他飞升的人界当中，可是有两处地方都有北极元光的踪影的，能够找到北极元光的几率呢绝对是非常大的。如此一来，除了最后一座极山之外，他大有希望凑到四座之多的。若是以后鸿运高照，他能够找到最后一座极山草料的话，真炼制成了元和五极山，估计呢在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大天劫对其啊根本就造不成什么威胁的。而有了充足的时间，他自问无论冲击大成还是走出那最后的一步，就不是没有机会实现的了。韩立面上平静，但是心底呢飞快地翻滚不定着。再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大殿一侧的偏门走去了。这两天呢他打算继续地在殿中呢养精蓄锐，然后呢再到天元圣皇那边跑一趟，取那些炼制红螺仙酒的辅助材料。既然说打算参加这黑域大会， 这红螺仙酒啊，若是能够提前炼制出来，在真的碰到一些嗜酒如命的修士，交换价值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呀。否则呢，他身上纵然说宝物灵药众多，但是还真的没有太多可以拿出交换之物。万年灵药纵然说稀有，但是对合体期修士来说还谈不上什么太过珍惜的，而其他的一些重宝呢是大多有用处的，实在有些不舍得拿出来换的呀。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时分，海大少和麒麟子呢才满脸兴奋地返回了。韩立感受到二人出现在一层的传送阵处，将那面的禁制令呢遥遥地控制了一下，就将二人放了进来，并淡淡地吩咐了几句。这二人纵然说有满腹的话语，但是呢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先返回自己的住处了。两天之后，韩立再次孤身一人去造访居住在另一座迎仙宫中的天元圣皇，并从他那里呢拿到了酿制仙酒的大量的材料。略有可惜的是啊，听这位圣皇言语，原本早一步到此的两大妖王黑风王、离火蛟王却有一些事情在身的不在这九仙山当中，但是估计万宝大会正式召开的日子呀，他们就会返回了。韩立虽然说有些遗憾吧，但因为急着酿制仙酒也没有太过在意此事。他并没有在天元圣皇处多待，很快的告辞离去，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韩立在大殿当中啊找了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密室，就按照上古典籍中的记载呢将大量的红螺果取出，开始酿制红螺仙酒了。他一头扎进去半月之久啊，没有离开密室一步。如此多的红螺果，他自然呢不可能一口气啊全都酿制出来。除了答应送与天元圣皇的两壶之外，韩立呢也不过再多酿制了七八壶出来。韩立倒是心中清醒得很呐、啊，纵然说这红螺仙酒在灵界呀、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而是仙界灵酒的，但若是一口气儿拿出太多出来，价值呢却一下子会大打折扣起来呀。而且因为呢这红螺仙酒本身也具有改善体质延年益寿的奇效，韩立自己呢还打算细水长流的慢慢饮用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酿制好了仙酒之后，韩立总算是去了一桩心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虽然仍然大半在殿内啊打坐修炼，也时不时的出门呢和其他一些同样早到的同阶修士呢开始接触交往了起来。他还真和其中的两三个人呢谈的是颇为的投机，结下了一些交情来。至于那万古真人呢，始终对韩立啊热情异常，甚至于呢还邀请韩立参加一个炼虚以上修士才能参加的小型私下交换会，让韩立倒也交换了几样所需的材料。这让韩立啊对这位万古真人的印象一直颇为的不错。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进驻迎仙宫的合体老怪自然渐渐的多了起来。等到离万宝大会召开前呢还有月许的时间，几座迎仙宫竟然住满了大半，其中呢既有一些大势力的太上长老，也有本身呢就是一方霸主的存在。至于说像韩立这般的散修倒还真的没有几个，只是三皇七妖王中的人物呢却除了天元圣皇之外， 只有那七妖王中的洞天鼠王也已赶到了。只是这位鼠王啊，一入住九仙山就立刻大门紧闭，谁也不见，显得那是神秘异常。不过说起来呀，这位洞天鼠王原本就是七大妖王中最神秘的一个，听说呢常年用秘法遮掩身形，人妖两族中能见过其真正面目的原本就没有几个人。最诡异的呢是这位鼠王到底身具何种神通，竟然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说出几分的。似乎这位妖王啊从不在外人面前与他人交手，但是呢以前有过得罪他的一些高阶存在却一个个先后的从两族中消失了，让人无法肯定是否真的是这位鼠王暗中动的手脚。故而呢这位洞天鼠王虽然名气不是七妖王中最大的，但是绝对呢没有谁敢轻易的招惹的。而这位靠鼠王所属的穷鼠一族本身呢也是妖族中举足轻重的大族，否则的话这位鼠王也没有办法登上妖王之位了。毕竟妖族和人族啊它有些不同啊，他们固然是妖族中顶尖的存在，同时呢背后也必须得有巨大的势力支持才可以啊，而不像人族三皇的权力大多呢都是历代传承下来的势力。韩立虽然说很想去见一下这位鼠王，但是见对方呢根本不愿见人的样子，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呀在剩下的时间里边呢，韩立除了出外结交了一些合体期存在以外，每隔几天还专门花费一些时间来研究海大少那怪异的消失灵根。为此呢他不但翻阅了大量的典籍呀，甚至于呢给这位海大少放了些精血用来详加研究其体质的。也别说这一番折腾之下呀，还真的就让他找到了两三种模糊的可能性。但是呢真的要确定这种消失灵根的本来面目，却还需要再花费一些时间多观察一些时日的。而在此期间呢，韩立对这二人倒也不错，不但任由海大少和麒麟子进出殿内，还在修炼上时不时的指点一下，让他们受益匪浅呢。这一天韩立在殿中呢给海大少和麒麟子讲解了一些功法上的问题，正端起了一杯灵茶想抿上一口的时候，突然神色一怔，露出了一丝异色。
前辈出了什么事情吗？
麒麟子倒是反应够快，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再等一会儿你们也就知道了。
韩立眉头一皱，听到韩立如此一说，海大少和麒麟子却只觉得一切如常，并没有其他异样的感应啊，互相看了一眼不禁惊疑了起来。二人不敢冲韩立仔细地追问什么，只能静静地等待下去。足足一盏茶的时间之后，从大殿外隐约的传来了一声低沉的闷响啊，接着整间大殿呢就微微的一颤，四壁都有些颤抖起来了。海大少和麒麟子呀吓了一大跳，愕然的向殿门外望去，但是韩立呢仍然端坐椅上不动，但是脸上也有着一丝凝重啊。闷响一声声传来，大殿也随之是左右的晃动不已啊，仿佛呢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冲仙宫缓缓的走来。
韩前辈，这是？
海大少再也忍不住了，惊疑不定的向韩立问道。
在这里你们感应不到什么的，我带你们去开一下眼界吧。
韩立却叹了一口气说道，接着呢站起身来，袍袖冲身前二人一抖，顿时呢一片青色的霞光飞出，将二人一卷而起，化为了一道青红，一闪不见。下一刻呢韩立三人就出现在了法阵当中，并一闪呢传送而出。
刚一从传送阵出来，青光一卷，韩立所画的青红几个闪动，就出了迎仙宫的一层，然后是直奔高空激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数万丈高空中啊，动光一脸，三个人在山峰顶端现形而出，俯视望之下去，数千里一切啊是尽收眼底啊。而没有迎仙宫的禁制遮蔽，远处传来的轰隆隆的巨响之声，更是仿佛天崩地裂一般的惊人至极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6回。《凡人修仙传》第1166回，整座九仙山的山脉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接近，都在震动着一阵骚动啊。
那个是什么啊？我好像看到了一片陆地是活的，还正走过来。
刚一看清楚远处的情形啊，七灵子小道士的嘴巴就一下子张得没有办法合拢了，海大少呢更是震惊的眨巴眨巴眼睛啊，几乎以为自己一时看花了眼。这也难怪他们如此的骇然呐、只见远处的山脉之间，一块微微的凸起不知道有多宽广的黑色大地，正向他们所在的山峰呢一步步的靠近着。一声声让山脉都为之颤抖的巨响，正是黑色大地下方传出来的。这片凸起的陆地似乎干旱异常啊，表面裂开了无数条口子，形成了互相交织的一道道奇深的沟槽啊。更让人吃惊的是呢，在这块大地中心处竟然修建有一座宏伟高大的黑色的城堡，在城堡四周呢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甲士，他们一动不动，手持各种长戈巨斧，神色冰冷异常啊。而在城堡的上方呢，则有千余名骑着蓝色巨狼的另外一种骨甲卫士在空中的盘旋飞舞着，正是韩立见过的雷卫。两种卫士一动一静，却呈现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天气势。韩立看到这里，双目一眯，瞳孔中也有蓝光闪动不已啊。忽然他神色一变，淡淡的说了一句：哪位道友在哪里？何不出来一见呢？韩道友真是好神通啊，妾身这些小手段果然瞒不过韩兄的，这位霸皇的座下灵兽还真是巨大，十有八九啊和那只传闻中的参灵有些关系的。一个陌生的女子的声音呢忽然从身后传来，悦耳动听至极啊。韩立脸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心中却着实有些骇然。以他神念强大，让人栖身如此之近，这才刚刚察觉，这可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了。他吐了一口气，徐徐的转身过去，望向了说话之人。只见一名啊身穿五色宫装的貌美少妇，正在十余丈处微笑的望着他。但是当那韩立神念一扫过去，不禁有些意外的轻咦了一声。柳青见过道友，想来韩道友已经看出来了，这具身躯呢并不是妾身的本体，不过是一具傀儡化身罢了。少妇冲韩立深施一礼，大方异常的说道：柳青，在下曾经听说过以前的天庙灵皇手下有两名得力的副手，其中一人呢精通傀儡之术，一人精通幻化之道，其中精通傀儡术的号称千灵仙子，也叫柳青，难道就是道友本人吗？韩立不动声色的回了一礼之后，略有所思的问道：
哦，
没想到妾身的名字连韩道友都知道，这可真让妾身有些受宠若惊啊。本来这种千年一次的盛会，我应该亲自过来一趟的，但是呢，偏偏最近修炼一种秘术到了关键之处，无法离开密室半步，也只能让这具傀儡化身跑上一趟了。好在呀，妾身这具化身还算有些名气，把守此地的道友倒也认得，才能入住此地的。女子谈吐从容不迫，给人一种高雅脱俗的不凡的感觉。韩立听到对方的身份之后啊，脸上呢却露出了一份动容之色。这位千灵仙子，别看只是那天庙灵皇的一位手下，但是听说呀，原本就在傀儡术上天赋过人，外加呢后来投入到了天庙灵皇的手下之后，更是在此术上突飞猛进，大有号称人族傀儡术第二的名头啊。至于傀儡术第一之人呢，自然是同样精通傀儡和幻术的天庙灵皇本人了。这位千灵仙子和另外一人，当年呢也是被天庙灵皇的种种的神通折服，才自愿的呢以合体之身跟随左右。对方虽然来的只是一具傀儡之身，但是在韩立的眼中，却仍然看出这具傀儡的势力恐怕不逊于一般的炼虚后期存在。故而即使他有些意外，对方似乎认得自己，但是呢也不敢太怠慢，一抱拳说道：哦，原来真是仙灵仙子驾临，韩某真是失敬了。不过呢，刚才仙子所说的参灵，莫非就是那托起玄武巨城的那只上古神龟？不错，妾身说的正是那只继承了真灵玄武血脉的巨兽。当年妾身侥幸有机会亲眼目睹过此龟，体型之大，让人根本不敢兴起与之对抗之心。更何况那只巨兽啊，本身呢还精通水土两种属性的大神通，防御之强，就算是一般的通灵法宝呢，也难伤其分毫的。至于眼前的玄武霸皇带来的这头啊，估计呢多半是此龟的嫡系后代而已。柳青轻笑着说道：“后代。”韩立回头再望向远处那只仍然在警戒中的巨大的陆地，脸上的肌肉呢抽搐了一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错，真正的参灵之大，眼前的这只根本难及其万一啊。少妇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哦，听柳仙子如此一说，韩某倒真想去见识一下那只参灵巨龟了。韩立望着远处，不禁喃喃自语了一声：真要见此巨兽的话，可不太容易啊。当年妾身随灵皇到玄武城做客，也是机缘巧合，正好呢碰到此兽每三千年一次的吞吐日月精华之日，才能远远目睹此龟真容一眼呢。否则平常之时呢，这只巨龟都将大半身躯沉入泥土之中，四肢和头颅更是缩在龟壳中，处于沉睡之中的。原来如此，韩某受教了。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冲少妇抱了一下拳。一旁的海大少和气灵子听到了韩立二人的言谈，却听得出神入化，满脸的向往之色呀。远处的巨兽所化的黑色大陆，在离山峰还有数十里之遥的时候，终于停止了移动，地面的震动呢一下子是戛然而止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片大陆却缓缓地从地面向上升起，片刻的功夫呢就化为了一座数千余丈之高的黑色的巨山，而黑色山峰底部突然再次一阵轻微的震动，一只巨大的头颅从泥土当中一探而出，两道森然的绿光一下子扫向了附近众多出来看热闹的一干修士。韩立和少妇自然也在其中，但是韩立目光一凝啊，也就将对方的真容呢看得一清二楚。只见巨兽头颅狰狞至极， 头上呢生满了大小十几根之多的弯曲的怪角，脖颈处呢更有厚厚的黑色鳞片，将要害之处遮掩的是严严实实的。同时呢，此兽嘴巴奇长异长啊，锐张之下，阵阵腥风飞卷而出，可看到满嘴的尖利的锯齿。韩立看着此兽的利齿，不禁是叹了一口气啊。他刚才呢，锐意比较之下，发觉像自己这般身材的普通人，起码也得聚集上百人之多呀，才可够这只巨兽一口吞下的。麒麟子看了看巨兽的凶恶的模样之后，纵然说一向胆子不小，但也脸色一下子白了几分。而海大少呢，却在此刻用手指冲远处比划了几下，接着呢又对自己的身躯也量了一量。麒麟子见此，不禁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哎，大少，你在做什么呀？
没做什么，我只是在测量一下，到底我的身子大还是怪物的牙齿更大一些。
海大少头也不回地说出了一句让麒麟子无言的话来。韩立自然也听到了海大少的言语，脸上的肌肉啊不禁抽搐了一下，这位还真是一个活宝。远处巨龟对着空中的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四肢和头颅呢再次往地下一缩而去。巨兽身躯所化黑色山峰顿时呢在原地固定不动了。这个时候，山峰上黑色城堡中的一干修士啊才开始行动了起来。在空中盘旋飞舞的众多的雷卫纷纷的往城堡中降落而去，黑色甲士则成队的从山峰上腾空冲霞呀，并纷纷的掏出了一件件布阵器具，然后呢围着黑色山峰忙碌了起来。片刻的功夫之后，一层层法阵就在黑色山峰布置完毕，同时呢一层黑色的雾气弥漫而起，将山峰上的城堡彻底的遮蔽住了。而那些黑色的甲士做完这一切之后，马上干净利落的往黑雾中一冲，纷纷的不见了踪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黑雾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和刚才的巨大的声响呈现出了强烈至极的反差呀。就在这个时候呢，另一座山峰上一声龙吟发出啊，一道金光激射而出，几个闪动呢就到了黑色雾气的上空。刺目光芒一脸现出了一条金灿灿的蛟龙，头生银色独角，十余丈长啊。而在蛟龙的背上呢，却站着一名白袍男子，一脸的微笑，正是那天元圣皇。
玄武道友，多年不见了，可否与天元见上一面呢？
哼，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相见的话那就直接进来就是了。你虽然不是天庙，但区区一个幻阵也挡不住你圣皇大人的。
另一个声音呢在黑雾中冷冷的传出，竟对天元圣皇毫不客气的样子。
哈哈，那本皇就失礼了。
天元圣皇微微一笑，毫不在意对方言语的不善，一踩足下金蛟，顿时化为了一团金色的光球，没入到黑雾当中呢，不见了踪影。黑色雾气中再次的无声无息起来，附近其他因为玄武霸皇到来而被惊动的一干合体修士自然知道下面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也一个个的飞回了住处。韩立自己啊也存了此心思，当即呢冲柳青一抱拳，想说些告辞之言的时候，谁知道呢此女却忽然嫣然一笑，韩道友不嫌弃的话，可愿到妾身住处坐上一下，妾身那里可有一位道友的昔日旧识想见道友呢。
哦，旧时，
韩立脸上 一丝惊讶闪过。不错，他其实呢是我一位故人之子，这一次在途中恰好遇见，也就一起带进了迎仙宫当中。至于到底是何人，韩道友一去自然就知道了。少妇坦然一笑，好吧，既然柳仙子如此说了，韩某也是有些好奇，那就打扰仙子了。韩立心念急转之下，面上不动声色。韩道友愿意再好不过了。说来也巧啊，妾身呢就住在韩道友上面一层，这里呢也没有什么热闹了，我们呀这就一起回去吧。柳青义抿嘴的说道，丝毫看不出竟是傀儡之身，怪不得号称人族傀儡术第二的存在呀。别的不说吧，单这份惟妙惟肖的傀儡炼制法就非同寻常啊。现在天庙灵皇已经陨落了，傀儡术第一的名头呢自然就落在了这位柳仙子的身上了。好，你二人拿着禁制令牌先返回住处吧。韩立点了点头，突然将一面银牌扔给了海大少二人，吩咐的说道。海大少和气灵子一接过了令牌，自然恭敬的从命。韩立不再管着二人下面的举动，跟着少妇先一步的向下方迎仙宫激射而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啊，韩立在迎仙宫六层一座翠绿殿堂当中呢，见到了一名十六七岁的白袍少女。少女呢，面容秀美，眸光流转。叶道友，韩立刚一见少女，有些意外的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叶影拜见韩前辈，没想到当年木族一别，前辈已是合体修士了。白袍少女面对韩立，脸上却露出了复杂之色，轻飘飘的深施一礼。哦，韩某也没有想到能在此地见到夜影仙子呀。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袖子一抖之下，顿时那一股无形之力放出，阻止了对方的下拜。同时呢，他再仔细的打量了对方一眼，然后神念一扫而过。当年的这位叶家女子真不愧是具有天凤血脉之人呐，修炼速度之快，远超普通修士。如今呢，竟也冲破了炼虚瓶颈，有了炼虚初期的修为了。不过韩立当年得到的那一滴天凤真血还是从此女处得来的，自然对方呢不觉客气了几分。家母当年和柳姨啊是好友，这才能恳求带我进入此地的。叶影温婉一笑，稍加解释了两句。好了，影儿不必客气，当年我和你母情若姐妹，这一次见到故人之子，高兴还来不及呢，这点事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旁的柳青却轻笑了起来。叶影听了呢，就连声称谢。不过叶仙子让柳道友将我请来，不是仅想见韩某一面吧？韩立沉吟一下之后，忽然笑容一脸说道，既然前辈如此一问，晚辈倒不好再遮遮掩掩的了。月影呢先是一怔，略微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既然影儿要和韩道友商量事情，好了，那我就不在一旁掺和了，你二人独自好好谈谈吧。一旁的柳青非常的识趣，笑眯眯的如此说道。哎，且慢，柳姨，此事其实啊也和您有些关系的，不用回避什么。少女竟有些情急的一口喊住了柳青。哦，还有此事，那我倒也要听听影儿你到底要说些什么了。柳青略感诧异，倒也真的驻足留了下来。韩立摸了摸下巴，脸上同样的露出了几分感兴趣的表情。其实这次我来找二位前辈是有两件事情的，其中一件对韩道友来说可能关系不大，但是呢对柳姨来说却大有些关联了。少女想了一想之后，神色一怔的说道。什么？和我大有关联？柳青黛眉一皱，目中金光一阵流转的。不错，听闻柳姨自从灵皇前辈陨落之后，就马上开始闭关起来，至今本体尚未出关。如此说的话，柳姨是否已经决定争夺空出来的灵皇之位了呢？叶影呢望着柳青缓缓地问道。而柳青闻言面色微微一变， 半晌之后才轻吐了一口气，点了一下头。不错，我自卫已经完全继承了前代灵皇大人的傀儡秘术，并炼制成了数头极其厉害的傀儡。若是这次闭关再有所得的话，即使面对合体后期修士，也应该有一战之力的。虽然心中呢也存了万一的念头。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颇有一番信心的样子。柳姨果然有此想法，但是家母让颖儿给柳姨带上一句话：百年后的灵皇之位千万不要上去争夺，若是真得到的话，反而是祸不是福啊。少女非常认真地说道：哦，既然有这种事情，我虽然说知道你母亲精通神算，并且才智之高非比寻常，但是这等还未发生之事，怎么可能推算出来呢？或者说你的母亲得到了什么消息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7回。